你们也许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们已经感觉来这里好久了。啊，然后跟谢谢你，我也跟你们的牧师说，啊，我们在台上啊传讲信息的时候，能感受到底下弟兄姊妹对真理、对真道的一种 receptive， 就是领受哈。那我们在台上都蛮受激励的啊，所以后来跟牧师师母啊稍微再聊一下，了解一下你们教会的背景啊，就看见这次来是神啊神的带领啊。本来我们跟牧师也不认识的啊，但是呢啊跟各位在这短暂的几天的相处里面，觉得非常的 close， 非常好。你再近一点的麦克。我们今天晚上的信息是人际关系与成圣，人际关系与成圣。我们先读一段圣经的经文，还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一二三，请。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好，这个我们这几天一再的强调，我们是新造的人啊。那我们说过，我们这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包括我们的生命本质的更新，
也包括我们地位的更新，
我们跟罪的关系的更新，
包括我们身体器皿的一个更新的用途，
还有我们永恒归宿在基督里已经完全被转变被翻转。
既然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接下来这个新造的人呢，他的行事为人就要脱去旧人的样式。那这个新造人过去跟过去的旧人有什么不同呢？
好，在亚当里面啊，我们是旧人，所以是被定罪，我们是从血气生的，属肉体，全然悖逆啊，有一个实心，是神的仇敌。
新人呢，我们是与主从死里同复活，我们是在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被称义，从灵而生，属于圣灵，而里面有一个愿意顺服的一个肉心。
那我们过去在亚当里，我们是神的仇敌，是罪的奴仆。
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进入神的家中，成为神所爱的、宠爱的儿女。
那过去我们的永恒结局，我们死了是进入阴间，复活进入永远的刑罚，直到永远，这是很可怕的。
现在我们死后，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的灵魂与主同在，好得无比，直到永远。
好，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旧人与主同定十字架。如果我们定义清楚，这是指在亚当里这种全然悖逆的本质，我们的身份地位，这些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所以完全翻转了。
感谢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进入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接下来我们的生活言行，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有全新的样式。
那讲到这个人际关系啊，包括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包括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肢体的关系、
或者是跟其他人来往的关系，我们在关系里面要记住，我们的回应，每一个回应都是向着天上的神来回应，我们的回应要合乎他的心意
啊。我们要借着圣灵啊，圣灵借着真理，让我们，因为我们说受义的规范嘛，成为义的奴仆，所以圣灵会带领我们借着真理给我们引导，给我们规范。那这样的话，我们能活出来一个新人的样式，是合乎神心意的样式，也是能够荣耀神的样式。
那新造的人呢，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哈，所以我们所看重的一定是不一样。我想在头一天我们就已经讲了，我们有新的主人，我们的关系里面，婚姻关系里面一定是对着合神心意、讨神喜悦来回应。
阿们。
那么在各种关系里面，我们的看重是改变了的哈。甚至在每一个冲突里面，我们要检验一下我心中看重的是什么。
平常可能不显，但是特别在冲突的时候，特别能够揭露出来、显示出来，你心中最在乎的是什么，你看重的是什么，往往在这时候就表露无遗。
我们要改变心中的看重。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看服事。有时候在家庭里面，很多芝麻蒜皮的小事情，其实牵涉
鸡毛蒜皮、芝麻绿豆
啊，这些小事牵涉到你是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服侍的人。如果我没有一个愿意服侍，我看重索取多过看重付出，我就很多会有很多抱怨。
的确，我们刚才做这个婚姻辅导很多年，我发现家里面最大的战场都是在厨房里面，大部分在厨房发生的。为什么你做的不给我多？为什么又是我做？为什么你不可以分担一点？然后呢，斤斤计较，通常都在 厨房就成为一个战场。
我们要改变看服事的眼光，看服事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是新造的人，是能够代表基督来活出来神所喜悦的样子，代表基督来服事周围的人，是我们的特权。
过去我们
很牺牲，
过去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看重别人服事我们，我们认为这个才是荣耀，这个才是光荣，这个才是人上人，这个才是我们表示我们成功了，我们很看重被人服事。然而信了主以后，这个完全改观了，我们成为一个愿意 self giving， 愿意舍己，像救赎我们的主那样舍己的人。所以整个看服事的观念就有一个 paradigm shift， 彻头彻尾的改变。看服事是特权，不是牺牲。
那在家庭关系也是，你有你，也许你的配偶有很多需要你去扶持他的地方，
他有一些软弱的地
方。那你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哦，我真的很倒霉，怎么都是又是我要扶持他，
太委屈了，老是我。
但是呢，你改变看这个服事的眼光，你今天能够代表基督的爱你的配偶，扶助他，
哦，
啊，让你的配偶从你的身上看到基督的荣美，这是你的特权。
我想起这个非洲的宣教之父李文斯顿，他在非洲宣教37年，他原来可以跟他的妻子在家乡过着舒适的生活，然而他就奉召去非洲宣教。那个时候非洲完全没有开化，所以很多的危险，他有一次被一个狮子从后面袭击，他撕咬就把他的左臂落下了残疾。那么有一年他回到他的家乡 Glasgow 大学去演说，那个学生挺高兴的，听说这个属灵的巨人来我们学校，啊，当时那个学校有一个很不好的 风俗习惯，每一次有外来的讲员的时候呢，学生都要给他搞得下不了台，所以他们都会拿一些从寝室拿一些杯子啊、碗啊、盘啊、这个脸盆啊，要 make noise， 所以讲员一上台他们就咔咔咔咔，就是要让他很难堪啊。这天他们也是道具都齐全了，正准备叮叮当当的时候呢，就看到李文斯站起来，一下全部都傻眼了啊，因为他们心中的那个属灵的巨人，结果上台他们看的是一个身材矮小、左肩残疾，然后在非洲37年这个长期的服侍，脸色枯槁，又黑又枯槁的，一瘸一瘸的走上来，所以大家不敢 make fun of it， 大家全部都放下。然后李文斯顿上去了，就好像看穿了大家的心思，嗯。
他说：“你们以为我放下在这边好像舒适的生活，到非洲去宣教，你们认为我为主牺牲很多，
嗯，
但是我告诉你，他说这不是牺牲，这是我的特权，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比较起来，我为他摆上的一切都不是牺牲，是神给我的特权。
而且在这个宣教的这一个整个过程，我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
嗯
啊，神奇妙的作为，这实在是我的特权啊！所以你们不要以为我为主牺牲了很多，不是的，这是我的特权。
今天上帝把你摆在一个婚姻里面，上帝把你摆在一个家庭的关系的里面，
嗯，
摆在一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需要你服侍的地方，
嗯，那巴不得我们改变看服侍的眼光，
嗯，
真的不是一个牺牲，是你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来代表耶稣服侍这个人，爱这个人。
讲到这里我很惭愧，啊，这个因为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很少做家事，啊，那我不做家事是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因为我是传道人，啊，我服侍很忙，啊，所以有这个正当的借口呢，我做家事就比较少。偶尔要我做家事的时候，特别是倒垃圾的时候，我心里面那个就很多抱怨，我第一个思想跑到我的脑海里，为什么又是我倒垃圾， 我太太呢，我儿子呢，都是要问这样的，然后呢心不甘情愿去倒垃圾。后来呢有一次我生病躺在病床上，就有一个意念突然冲到我的脑海里，哇，今天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了，如果我还想服侍我的家人，我要去为他们倒个垃圾，我倒不了。突然这个意念就来了，就是说今天我还能够动，还能够服侍我的家人，我为什么不珍惜这个特权，抓住这个机会去服侍他，免得有一天我想服侍也服侍不了。所以这个后来包括看了这个李文斯顿的传记啊，
嗯，
他的这段故事就完全改变了我的想法，
嗯，我想这个观念可以应用到方方面面。比方说，哦，我们可能来教会我们要十一奉献，有些人就觉得很勉强，我为什么还要十一奉献，这是上帝给你的特权，因为让你有机会表达你对这位救赎你脱离永恒罪恶的主的爱， 这是你的特权，可以这样来向神表达。
而且也借着这个机会，你的金钱的奉献，表示你的心在那里，你开始进入这个为神国的扩展神的国度，参与进来，有一份特权，别人没有这个特权，只有你有，为什么你不参与？
而且话说回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你的，所以当你奉献给神的时候，你是尊荣说，主啊，这一切都是从你而来。
李维斯登接下来讲的这段话蛮 touch，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今天我们被地上的君王差派去做特别的任务，我们会觉得很光荣，因为他是来自这个英格兰，所以可能如果我们想像那个电影007 007，哇，你是007，这个英国国家派给你这个荣誉的这个 mission， 你去从事为国家做这个 mission， 你觉得很光荣。他说，哎，那为什么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差派，你反而会觉得是牺牲呢？这句话这个醍醐灌顶。
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很多是单身的，可能你还没有进入到婚姻里面。那如果你跟你的 roommate 在一起，也许有很多你要担待他的地方，甚至你要去服侍他的地方，那你不要看成是牺牲，看成是你为代表基督来表达你对这个人的服侍的心。
没错。
或者你在家里回到家，可能放假了回到家，你能够帮你的父母做一点家事，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好像我回家爸爸妈妈做都是应该的，不是，你去服侍你的父母，这是上帝赏赐给你的特权，能够借着这个来表达你对父母的爱，所以我们要改变看服侍的眼光，是特权，不是牺牲。
也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这个大家抢着要服侍，为什么？这是神给你的特权，可不能被让人家抢走了。那有一位弟兄呢，学习到这个真理以后呢，他就他就这样说，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照顾我的妻子，爱护我的妻子，照顾我的孩子们是我的特权。接下来他说，没有其他的人能够有这个特权去照顾他们。你愿意把你的妻子给别人照顾吗所以他说，我没有给这个特权给其他人，只有我。哇，他说这是一个多么美的权利。神把他们放在我的手中，这是摆在我的生命当中，是给我的特权。他说，是啊，这是一种特权。他有了这个认识以后，他看他的妻子，看他的孩子的眼光就开始改变了。他说，我从心眼里面去想要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很关心他们，我很乐意去满足，去照顾他们，看重他们，聆听他们心里的呼声，操练着对他们有耐心。因为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看到他们在基督里的美貌，神把他放在我的身边，我带着这一群人去奔跑天路。他说，这是一个多么美的特权。哇，我很喜欢他这种形容，这个多么美的特权，从神而来给我的特权。求主开我的眼睛，让我再一次看服侍不是牺牲，而是特权。
那很感谢神，我们在这边可能你们的教会有很多这些新来的学生，
而且流动量很大。
那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一批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这是上帝给你的特权。
阿们。
能够跟他们做朋友，甚至去主动帮助他们，代表基督来表达对他们的关爱，这是你的特权。千万不要认为说，我要牺牲我这个休息的时间、娱乐的时间去关怀这些我不认识的人。
而且一批又一批，做的都过了几年他又走了，对不对？
其实人生几十年就过去了，那你的青春也就这么几十年，你当学生能接触到学生就这么一点点的几年的时间，
的确
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为主摆上这是你的特权。
不单是这个单身的弟兄姊妹，我在想有些弟兄姊妹你在办公室里面，就像我们有些在这个阿港这个国家实验室，在这个教会他才有那个特权，经过几个 security door 才能进到那个实验室里面去，我牧师都进不去，但是他能够经过几道门进到那里面，然后他有同事是中国人，这神给你的特权，能够接近他，能够服侍他，牧师享有都没有，对不对？我第一道门都进不去，是吧？所以你如果 传福音都靠牧师，那惨了。但神不是这样设计的，神让每一个人在你的生活岗位里面，神给你特权，你是大使，放你在实验室里面，你是大使，放你在厨房里面，你是大使，对，厨房也是大使，放你在很特别的地方，你千万不要轻看它，说，哎呀，又把我放厨房，又把我，不是的，神给你的特权， 你要看它是一个光荣的事。
对，这是你的 it's your privilege。
privilege， yeah. Yeah, 很好。
那应用到或者夫妻关系也是啊，这个其实这个观念也帮助我很多哈。
嗯。
因为我们有时候生活习惯啊，个性特点有些不一样，有很多要彼此担待的。
不是有一些不一样，很不一样。
那比方说呢，我这个人呢，就是我喜欢比较整齐一点啊，用完东西我就物归原位。他是比较用完就比较是随便放这种。
不是，这个就不要受捆绑。对不对？有人送那个清洁非要清洁的捆绑，我是不受捆绑的，对吧？
他经常是打开那个 cabinet 柜子，打开以后就敞开在那，他就没有关回去的。
我们这是省有效率，因为马上又要用，就不必再开了。
反正多年习惯，跟他提醒好几多次，还是经常是敞开的。那以前我其实心里就会抱怨，自从学了这个说哦，其实服侍是一个特权，我既然提醒过他，他可能长期的个性或 whatever reason，还是这个样子的时候，那你有一个机会可以服侍他，你就心甘情愿的去服侍他。
嗯，
那这我们家呢，后来搬到小的这个 condo 公寓啊，当时我们搬家以后，我们主卧室有一个小的那个柜子哈，
也不小了，五斗柜
啊，九个小抽屉，九个。
Yeah.
那我就本着牺牲的精神呢，我就给他用八个，我只用一个抽屉。
不要讲得这么伟大，另外一个抽屉全部都是他的衣服，
另外一个柜子
啊，另外一个柜全部都是他的，我一个都分不到。
他用八个那个抽屉，我用一个哈，然后我就发现呢，这八个抽屉经常没有全部关进去，不是说他没关，他会关，但是呢，一定会自己那里留这个缝，大大小小或者衣角什么都垂在外面这样。
他那个五斗柜是白色的，你只要露任何一点衣服有颜色就特别显著。但是我其实我是不受这个捆绑的。
那反正我知道我提醒他一定还是会这样，所以我就这样，以前我可能会发火了，后来一想啊，这是一个特权能够服侍他，所以我就带着微笑，我就把一个抽屉就全部关密，关得严严实实，那也关了好久都没告诉他。
确实。
那有一天我就想说，哎，你知道我帮你关这个抽屉关了好几个月了哈，你那个每一个缝都会留在外面哈，我就这样跟他讲。
我做见证，他真的是告诉我那一天他已经做了两三个月了，我
恐怕都不止了。
哦、我就很 surprise， 我说哦，我都不晓得原来我都还露这些角角哈。他经常提醒，而且他也没跟我吵架，他说我确实帮你都关了两三个月了，蛮受感动的。从那天开始。我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到今天为止，你有看到脚吗？很难看到，对吧？
有，偶尔还是有。
对，你看他又说捆绑。
但是不成我们的issue，
不
成为问题，不成为问题啊。所以这个其实就帮助我很多，在看很多的角度，
嗯，
也包括其实你看我说过，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到处跑，但是慢慢我觉得，哎呀，上帝，这真的是我能够服侍你，是我的 privilege。
Yep.
我有这样的 privilege 能够来服侍你，心里就充满了快乐啊，
没错，
就蛮有热情的，愿意来服侍主。
我们能看服侍我们的配偶，服侍你的孩子，是特权而不是牺牲，这也是来自于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 desire， 一个动力，就是你愿意追求取悦基督啊，你愿意让满足基督的心意成为自己的追求，你愿意。陶祖的喜悦取代过去自己的最在乎，
嗯，
让我们再把这句话念一遍哈，第二节第三行，第二行第三行，来，让
满足
基督
的
心意成
为
自
己
的
追
求，以陶祖喜悦取代自己的。我们再念一次，把那个自己改成你的名字哈，不要念凤涛，预备，来，让满足基督的心意成为约翰的追求，以陶祖的喜悦取代约翰。
所以我们讲到我们是个新造的人，我们怎么看服侍？感谢主，服侍是对这一位爱我的主，救我脱离永恒死亡的主一个爱的回应。主啊，我代表你来爱我周遭的人，我代表你来服侍我周遭的人。服侍实在是你赏赐给我，因为我是属于你的，赏赐给我的一个特权，我要很乐意的去服侍我周围的人。
可能弟兄姊妹突然很喜乐起来，突然今天晚上听完这个信息，发现自己有很多特权啊，
有很多特权
啊。有一个姐妹的，她空巢了以后呢，她有三个孩子，服侍了这三个孩子一辈子，她终于空巢了。然后呢，每一个礼拜呢，小孩子会回来家里有个 family gathering 啊，她就心里面有个期待，哦，好不容易熬到他们养这三个孩子大了，三个都成家了，现在 family night， 每一家带一个菜回来，我就不需要做菜了，对吧？她心里想的特美哈、啊。结果呢，一看小孩子都是空手来的。这个啃老就继续哈，每个礼拜回来就啃老啃老啃老，啃得他越来越 不是个职位哈、啊。但后来他学了这个啊，原来能够服侍孩子是个特权，他说完全改变了他的想法、
嗯，
所以他每一次、啊、这一次开始预备这个饭食的。饭食的是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是又回来啃老，又回来啃老，对吧？现在炒菜上，哎呀，感谢主，还有这个机会能够服侍他们啊。同样是炒菜，那菜我相信味道是不一样的、啊、前面一个可能放很多盐什么的。
那我这个我也想起我们搬到公寓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种愿意服侍的这种心态底下，很多的矛盾就不会是矛盾哈。
你这脱稿演出啊，这、
那个。我们到了那个公寓以后呢，因为以前住 house， 他一回家呢，他鞋子就公公这样一丢，也不是太大问题。可是我们当 size 以后，那因为那个空间小嘛，所以他这个鞋子一腾腾一就丢在那个走到正门口，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呢，鞋子脱下来，请你放到鞋架上，要不然我走过来很容易被绊倒。
也就是绊倒你，我就从来不会被绊倒，对不对？其实他是 不能体会我们的心情的。我们在外面一天的，回到家里把那个鞋子这样一踢哈，有种说不出来的快感，很爽，就感觉说啊，我回家，对不对？你到教会也不能这样一脱，对不对？你到哪办公室也不能这样踢啊。我们再回到家能够一踢，很爽。他就要剥夺我这个很爽的这种感觉哈。然后呢，他又说绊倒，我是从来没有被绊倒，只有他，因为我是很有技巧，会绕过去嘛，对吧？那他就会绊倒。
那我就跟他提了好几次，他就不太高兴了哈。
啊，有一次他又提了，你这个又放着。我说好，你看我，他以为我跟他吵架。我说你看着我，从今天开始，这个鞋子绝对不会成为我们吵架的任何的关键。我拿起鞋子，我就往我左边走了六步，有个小鞋架，鞋子一放，我就回来。从那天开始，这个鞋子就不会出现在那里。
就是你愿意去对付那种。贪图这种方便舒适，
我还是可能会丢了。爽完以后就捡。那其实我走那几步，我就是说，这就是服侍，这就是能够
不要造成别人
不要造成别人不方便，要成为他的祝福。我爽完以后，我就好去放。其实也就多走几步路嘛，怎么有什么好争的？放了以后，然后就没有任何的争吵。其实这个就是学习了，就是服侍就是特权，
就是愿意顾念。别人的需要，而不是只是顾念自己的需要。
对
啊，这是一个新造人会有的一个特点，你会 considerate 你的需要是什么，而不只是我。
对，我这个讲的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啊，可能是弟兄多一点，喜欢丢袜子，对不对？哦，这样一丢，这样一丢，姐妹每天捡，每天捡，捡到最后都发狂啊！我在国内遇到一个，都丢袜子丢出水瓶了，他说我们家老公丢袜子，楼下一只，楼上一只，我还得去配对啊！你要帮他收袜子，还得去找另外一只袜子在哪里啊？都需要悔改啊！不要让你的舒适成为别人的痛苦啊、
嗯！
这是另外一个服侍。
是。
第二个，我们讲要保守你的心。
为什么要讲到说我们过成圣生活要保守自己的心？因为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受伤害。
那、
受伤害的时候，我们就很软弱，然后呢？我们就很难活出那个爱人如己的样式、啊、在受伤害里面我们就退缩，然后我们就很多的苦读。那所以第一点，你要保守你的心，要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你不要老是玻璃心，很容易受伤害。
对，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或者你的配偶只是无心的讲一句话，但是你呢，你就啪，你的心就破碎了，那你就觉得受伤害了啊，或者你弟兄讲一句话，你耿耿于怀几天都不舒服，还跟他冷战报复，为什么你这么容易受伤害？这个跟你没有保守你的心有关系。
嗯、好，我们来看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哈。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这个经文，把你改成我来念，请。我要切切保守我的心，因为。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对。
保守我们的心表示什么？是主动还是被动的？是主动的，你是个主动的 self defense， 这个防卫的措施。你不要让那些不合真理的思想长驱直入进到你的里面，辖制你，让你不得真正的自由。
当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很受伤害，好像我没有选择、
嗯、
我很被动，其实不是。你如果很容易受伤害，是你没有主动的保守你的心、
嗯、
因为心理受伤害跟生理受伤害是有些不一样。
生理受伤害，你一被刀划了，这个刀划了有多深的口子啊，多长的口子啊，到医院去，不管谁去都是三针，很客观的、啊、 但是心里的受伤还不太一样、啊、比方说这个人到教会里面啊，牧师没有跟我打招呼，我很受伤害。可是牧师那天忙，他跟很多人都没有打招呼，为什么其他人都不觉得受伤害，就你觉得受伤害？这个心理主观的伤害是跟客观的伤害是不一样的。
当然，如果我们讲到是说那种口头的 abuse 是另外一个层面啊，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哈，就是那种口头的虐待，这是另外一个概念。啊、那个是需要一个外界的介入的处理、
嗯、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说一般性的啊，你可能被忽略了或者有人可能冒犯你的这一些、这些跟你主动没有去保守你的心还是有关的啊。那个你看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三节他这样说，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
什么极
小的
事，
意思就是说别人怎么评价你，你是看得很大还是你看得很小，这个就会决定了你受伤害的程度的轻跟重。
保罗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他不是说别人的批评不是真实的，是很真实的，但是在他心中的看重，他一生追求的不是来自于人的评判、
嗯、
他是对新的主人忠心，他很在乎的是这位新的主人对他的评价是如何、
嗯、
他不是像过去那个没有新的主人很在乎人对我的评价是什么，人给我的打分是多少，他是说我的新的主人你对我的打分是多少、
嗯、
所以他把人对他的评价相对来讲就看得很轻了，他说很小的事很小的事，为什么、
嗯、
他看的大事是神你怎么看，神你怎么来评断我、
嗯、我记得我刚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啊，因为他是从小在基督信仰家庭长大的，那我是后来信主，那后来我出来服事的时候呢，就是他会经常给我提很多意见，比方说我准备一个主日学，那他就会告诉我很多要改进的意见、
嗯、
我刚开始听的时候其实心里很不舒服的，我就觉得说我准备的、啊、很用心，那你怎么都没有肯定，就是只有很多、哦、我这里不对那里不好哪里要改进哈。其实那个时候就有一种觉得哎呀，好像你这样讲让我很受伤害哈。但是后来上帝让我看见其实我应该要学习谦卑的接受别人给我的一些中肯的一些意见， 他肯定是为了我好嘛，所以才给我这一些要改进的意见。那这种里面那种骄傲听不得别人来说你怎么样的 那个东西要去对付，因为我们是新造人，你要知道这种骄傲在我们身上是有影响力，你不断去致死，然后你要告诉自己要谦卑的聆听别人给你的意见。操练久了以后他再给我什么一些意见改进的时候，我就比较能够欢喜的接受啊、所以这是一个操练的过程，
他能够越过那些情绪上的这些不舒适，直接看见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些过程当中能够帮助他更好的来服侍神的重点、
嗯嗯、
那有一位弟兄呢，他也是类似这样的，原本一听到他妻子给他的这个意见啊批评啊，那个火蹭就上来了哈。后来他就慢慢的开始操练，当他的妻子给他意见的时候，他想要冒火，然后他就用真理来自我对话，他就问说哎呀，我这个冒火跟讨神的喜悦有关系吗？我这样冒火神会喜悦吗？如果没有关系，我为什么听不得我妻子的批评？他想了想，那可能跟我心里面的骄傲有关系，我觉得我的妻子动摇我、啊、让我觉得不是像那么在、不是像我想象中这么好了、啊、那是不是我太追求自我的荣耀，还是说是我的控制欲在作祟呢？我非要妻子什么都听我的，他怎么反过来给我意见呢？那怎么可以？还是说我太贪求自己的舒适，没有任何人说得了我、
嗯、
所以他就有很多这些的反思。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些、省察的结果，他接下来用真理来对话、
嗯、他说我活着就是要讨主喜悦，因为我是新造人、
嗯、
不是讨自己喜悦，要谦卑的听上帝借着妻子给我的意见、
嗯
啊、我要制止那个骄傲，不要容让心中的骄傲来掌控自己。这也是我刚分享我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一边用真理来这样对自己说话，一边也求主耶稣基督赐下能力，让他可以在想要冒火的时候平静的听他妻子神借着他妻子要对他说的话、
嗯、
他一次一次操练，慢慢的他就能够哎，很能够听到他的妻子的一些意见，然后呢慢慢也从妻子的意见里面得到帮助、
啊、所以这是要操练的。 我们人的本性里面有一种就是啊，就是要人说我们好，这个是我们的本性，所以别人给我们一些意见很自然就不舒服，
嗯，
那但是你借着随着操练以后，你越来越能够听从合神心意的声音，而不再是听从自己原来的那种听不得批评的声音，这是需要操练啊。但是你越操练，你会发现越来越自由，别人给你意见的时候，哇，你很快就能接受，
嗯。那所以讲到这里做个小结，如果说你跟我很容易在人际关系里面受伤害哈，往往跟你没有用真理来保护你的心有直接的关系，
嗯，
让那些啊话长驱直入刺中你，长驱直入切割你，长驱直入击破你，啊，这个跟这个有关系。
我们不但是自己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这样操练，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去保守他的心，要不然，
啊，从小就要教起，
对，孩子也是很容易，也许在学校在教会也是会有受伤害的时候，你要教导他怎么去保守自己的心。
那举个例子，
那有一次我女儿那时候可能还是在读中学，可能高中吧哈，有一次她回来就不太高兴哈，她说啊，那个妈妈，我今天在外面在教会里面很不开心啊，很受伤害哈。我们就问她为什么，
她就说我今天在教会里面那些跟我同年龄的小孩子就跟我说，普斯拉，我女儿叫普斯拉，普斯拉，你知道那些小小孩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喜欢你吗？因为他那时候已经中学，他有教会有一些小孩，他说因为你是赵牧师的女儿，他们才喜欢你。
Yeah, 他说这样说 is not fair。我其实也花很多时间跟他们 spend time。关心他们，带他们做游戏什么的，
给他们讲 story，
我有努力啊，不是只是因为我是赵牧师的女儿。他说这样讲让我很 hurt， 很受伤害，
说的眼泪就流下来了，这是深情并茂。
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啊，你看你自己呢是怎么样一个器皿，怎么样一个 vessel，
yep.
你是看自己呢是珠宝盒还是垃圾桶？珠宝盒只装贵重的金银珠宝，绝对不会有垃圾放在里面。
那些没有用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你才会丢到垃圾桶去。
嗯，我说，那这个人这样讲的这一番话，是不是客观的事实？
他说不是。
那如果这个不是客观的事实，它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价值的，
不是真理，
就跟垃圾一样。如果你看你自己是珠宝盒，你不会把垃圾放到你的心里去。
但如果你看你自己就是个垃圾桶 ，Welcome，
就照单全收，
照单全收呀，就什么话都往里面塞。
别人讲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话，你也放到心里去。你没有保守过滤，你看自己是一个什么都收的垃圾桶，不是？你是一个，你如果看自己是一个珠宝盒，你只装贵重的上帝的话、有意义的话、帮助你成长的话。绝对不会放垃圾到你的心里去，
而且这个垃圾放进去久了会怎么样？发酸发臭，啊，它不但是放进去而已，它里面会产生乱七八糟的一些想法，又酸言酸语都会出来。所以为什么有人一讲话，哎，你这个话怎么这么酸？它里面已经酸了很久了。OK， 那相对的来讲，每个礼拜天我们到教会来听神借他的仆人讲话，我们好像是个珠宝盒，我们还装什么？装珠宝，哇，今天的这句话，神的话，哇，多美啊！这个宝好宝贵，放在里面，哇，我要读背这个诗篇上的话，我的心呐，啊，你要赞美耶和华，这个话真美，放。所以你里面装满了珠宝，装满了珠宝以后怎么样？你只要跟人来往的时候，你的儿女来往的时候，有人需要的时候，你就把这个话说，你看神的话这样说，我给把这个珠宝给你，哎，神的话对你这个有帮助，你看神是这样说的，你就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相对，如果你是个垃圾桶。你拿出来的都是又酸又臭的垃圾，
对，我们的心里面存放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有智慧来与别人对应，所以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的。
你敬畏神，你爱慕神的话，神的话如金晶一样，你像珠宝一样 存满了上帝如金晶般的话语，你一定是可以成为智慧的人，能够成为你周围的人的祝福。
我就请问你 challenge 弟兄姊妹，你们愿意做珠宝盒还是愿意做垃圾桶？说的那么好听，垃圾桶做了好几年了。
所以我就这样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女儿分享完，她就得释放了，她，yeah. 就啊，她说对，妈妈你说的对哈，所以她就很开开心心的去。
这位姐妹说的对。
啊，那我相信这个图片我们可以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当你受伤害的时候，你要 检验一下他讲的话有没有价值。有时候是这样，如果比方说有人对我一些批评，我会过滤一下哈，
要把他的话过滤一下。
对，我可能心里不太舒服，但我先过滤一下。比方说，可能我们在牧养教会的过程啊，因为我是比较内向的，然后可能他期望的师母就是很热情奔放那一种，我就不是那一种型的哈，所以他们就会说，哎呀，这个师母冷冰冰的，很没有爱心，就这样哈，然后就传到我这边来。当我听了是不舒服，是一个不舒服的，我就要分辨一下，我说这个话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说说没有爱心要看怎么去衡量哈，我们的爱心永远是不够的。我说这一点我可以承认爱心不够但是说冷冰冰，我说这个不是我故意的，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内向，这个我不用放在心上。但是我可以劝勉自己说，求神帮助我一天比一天更有爱心，这是我可以去 improve 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呢，那种评论呢是没有必要放在心里的，所以你就要过滤一下所以在那个不舒服的时候，我就稍微过滤一下，那我就不会允许这个垃圾放到我的心里面。
同样的，我们这样讲也不是说大家把所有别人给你的批评意见全部都当作垃圾， not necessary 我常常勉励这些年轻的传道人不是你就是说如果在教会面对批评的时候，你要想这个100这个 批评如果算100分，这里面有95%可能都不是事实或者都不是对的，但是你要找出你的责任，要找出那个5%是对的，是听了以后你做改进是对你有益处的。 Come on， 你就是 concentrate 那个5%，不要全然否定，也不要全然接受，你要过滤一下那通常有在那个听起来很不舒服的当中，但是有一点那个5%，也许是神要借着这个人告诉你的，虽然不舒服，但是对你是好处，良药苦口，你就抓住那5%，感谢神。他的批评里面是5%对我是有益处的，我要改那你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好，所以这个我们要主动保守我们的 心不要允许不合事实的话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中国人也是说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心上，这是人的修心养性嘛，
也是个智慧了不要往心里去
但是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是要保守自己，我们要有神的话，经常在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更看重神的心意过于人的评价以致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所以这跟修心养性还是不一样。那一个不尽责任保守自己心的人呢，
肯定是个很容易受伤的人，他到哪里人家讲一句话受伤到人家一个眼神的时候，为什么这样，他那个眼神今天看起来不是对我不是很友善，又受伤害了所以不一定讲话，有时候一个眼神就把就他又受伤害了。
其实我们在辅导的过程，还有我自己生命成长过，我发现如果我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我的眼目其实是我自己，不是别的，我不是在神的身上，我也不是在爱人自己，我只是在想你怎么看我，你怎么说我的。然后如果我很容易受伤害，别人很难跟我相处，因为无心之过就会惹我发怒其实有时候我们俩相处也会有发生这种事情，他其实不是在责备我，我就会认为他在责备我，我就要反击他说我不是在责备你我就发现是我 too sensitive。 那这种东西其实是要去对付，如果不去对付的时候，我很难去很好的去服侍我周围的人
呀，我们当我们太在乎自己的时候，你就感觉这个人好像上面有个雷达，滋滋滋滋滋滋滋一直在扫，你有没有伤害我？你有没有想不得罪我对待？你不可以说不好因为你变得很难相处。哇，雷达那么大扫得这么细就你觉得这个敬而远之。
那我们讲的是说，你单方面在接收别人话的时候，你要有一个防卫机制。
防卫机制。
那同样的，我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我当然也不要去讲一些惹别人气的话你不要说。你今天受伤害是你的责任，牧师讲了，你没有保守自己。可是你有没有讲一些惹人发怒的，惹动人怒气的话？
你不要去主动去给人家刺激人说，是你没有保守好，不是我讲的不好。
那像夫妻两个吵架，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些情况两个那个吵架的时候，或者是婚姻家庭暴力，有时候这个被打的人也有一些责任就是他喜欢用舌头去挑动对方的怒气，这个我们也见过
那个女的就很像，你打你打，你不打就是不是个男人，你打你打，那你要掐人家那是不是男人，那只好打下去咯，对不对这个是早打嘛，对不对？没办法，
当然
你不要笑
这个
真的是这样你打你打，你不是男人，你打。
当然这个不管怎么样打一定是错的，
对
因为上帝恨恶暴力，不管怎么样他怎么挑动你，你就不能出手，这个是神的原则但是我们是说 你在讲话触动别人的怒气，你也有责任。
没错，
所以我们也不要故意去讲一些伤害对方的话啊，
撩别人的话。
像我们在国内看到很多夫妻一吵架讲的话好狠啊，他就
又狠又毒，
那个太伤害人了，就你给我滚回去啊，或者你去死或什么什么的，这些话是不能从你的口里出来。特别我们是新造人，你的讲话的话语权不在于你自己了，你属耶稣的，你讲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合神心意。我们的话语权必须是属于耶稣基督。有些人说，哎呀，牧师师母，我是直肠子，我这个人就是直来直往的，
我想什么我就说什么，这个是很可怕的。你的肠子直了，别人听了肠子断了，对不对？所以这个 要留意，你不能只管你的肠子直。
你讲话虽然说很真，很我说、啊、我很真实啊，有什么就说什么，可是你忽略了一点，真实的话不一定合真理。你脑子出现很多话、
啊，这句话值得我们大家重 repeat 一下。
真
实的话，真实的话不一定合真理。来，真实的话不一定合真理。
就是说，你里面的很多很真实的你心里的话，可是那些话你没有去过滤哪些是合真理，哪些是不合真理，你就啪啪啪全部都丢出来，全部都说出来，那就不能造就人，
对，
啊、会拆毁人。啊，会让人真的是受伤害，心里面很深的被受伤害。
断肠人在天涯。
所以你要说话以前呢，先带到祷告，好好的思想哪些话该说，哪些不该说啊。特别是要劝诫别人，我要去劝诫别人，或者我要劝诫他，我一定要先祷告。我说神啊，我现在觉得他哪一个地方做的不好不对，我想去劝诫他。那我第一个我要求神洁净我，让我里面不是有一种骄傲啊，因为我骄傲，我觉得你做的不好，我比你好，先除掉骄傲。然后呢，求神让我一个平静的心，不要带着怒气去 confront。带着怒气他，你去 confront 的时候，可能丢了很多发泄怒气的话，但是不一定造就他。
通常都不会有好的，
也不能挽回他啊。所以我要去劝诫别人，我要求神先安静我，洁净我，然后给我合适的话，智慧的话。啊、能够我不妥协真理的立场，但是又能鼓励他、啊、能够帮助他回到真理。所以我们确实是需要神给我们智慧，
好保守我们自己的心。然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叫披戴基督的义、啊、你要操练披戴基督的义、嗯、我们人在受批评或者攻击的时候，你如果不懂得怎么样 handle， 你很容易怎么样，哇，被攻击被批评马上 fight back， 以恶还恶，然后你们冲突就开始升温、啊、你丢一个5公斤的炸弹过来，我怎么能认输呢？我啪个丢10公斤的过去，那个时候你丢10公斤，我丢20公斤，啪就20公斤，你丢20，我丢100公斤，好的，化感化，砰砰砰砰砰炸到最后，大家都完蛋，对吧？这个都是经常出现的问题，所以你
就是不要以恶还恶，
对你的这个关系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这个所谓的披上基督的义，这也是说我们很容易受伤害，是因为你的评价。你对我有什么评价？
对方对你的评价，
我就会认为这就是我这个人的价值，我的身份地位就根据，比方说你说我，
比如说刚才早上那个姐妹说她的丈夫评价你啥都不是，她这个啥都不是，她就认为这个就是
我的等同我的价值了、
啊、我的最后的 score 就是我丈夫给我的那句啥都不是，你就接受这个 score， 懂吗？
但是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的评价不在乎人说我们什么、
yeah.
我们的评价必须稳稳的扎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事情、
mm-hmm.
所以耶稣他为我们做成了什么事情，因信称义、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明白哈、mm-hmm.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哥罗西书，来，但如今他父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父神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我们引到父神的面前。
这是在基督里面耶稣为我们做成的，他把他完美的义赏赐给我们、
哎、
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就有这个完美的地位、
嗯、
身份价值，这样的地位身份价值不会受任何的事情影响而消失而掉价、
嗯、
你不会因为你的丈夫或者你的配偶骂你几句话
说你啥都不是，你就完全掉价了，
你就失去了这个价值了，不是，这个是板上钉钉不会失去的、
嗯、
那你要常常把这个来拿来作为你的身份价值地位，
这不但是你挣不来的、嗯、也不是人可以夺走的、
嗯、
你要深深的记住、啊、这个是板上钉钉的、啊、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
我们以前在国内这个开办夫妻营，然后有一对传道人夫妻啊，这个事后这个妻子就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不是事后，当场他就起来讲、啊、他就提到3年前发生在他们家的 这个 conversation。
他就是说，当时可能有一些矛盾，然后他的丈夫讲的呢，其实跟那一天跟早上这个做见证这一位也很像哈。他就是说，
他的丈夫就说，你在我眼中一文不值了，我告诉你
啊，哇，这个是很重的话哦。你的配偶说你一文不值，在我眼中你一文不值，哇，过了。事后丈夫道歉都没用，
道歉几次
都
没用。他说事实上三年这个东疙瘩还在，
耿耿于怀哈。那我们就帮助他回到基督的赏赐给我们的应许诚意。我说你的价值是你丈夫定还是天父说了算？
这个姐妹想了一想，应该是天父说了算，
不是你丈夫定了，是天父说了算。那我说天父在基督里是看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价值地位。啊，你看看哥罗西书一章这里告诉我们的，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价值地位？哦，他就是说，哦，我在基督里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这是在基督里天父看我的身份价值地位。
事实上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眼泪本来是掉的哇。念完这个经文，他就，我现在明白了，那他愿意接受他丈夫的这个道歉。我相信他的三年的疙瘩，在那个时刻，因着真理的照亮，才真正完全放下来。
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依靠别人给我们的评价去定义你自己，
也不是都是让别人的评价来决定自己的价值。
那既然我们不再依靠别人的这个是说神把基督耶稣在世上活出来的一切尽心尽心尽意爱神跟爱人如己，这个完美的义，
他活出来十字架上顺服神爱神爱人，因为爱神而定十字架，因为爱人舍命定十字架，这个活出来了神所要的那个完全的义。我们活不出来，他活出来，活出来以后他归算到是你跟我活出来的，这是 imputation， 算着我们活出来。所以这就是成为我们因为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就得到了这个身份地位和价值。
所以这个因信称义不单是我们知道我们是透过基督我们与神和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相信在生活的应用上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得了何等样的价值身份地位，都是耶稣为我们做成的。
阿们
啊，你知道 有时候我们在做当中可能有很多是这种完美主义者，有没有？我们希望做事情做得尽善尽美，做得很完美啊，说有一点点不完美你就很痛苦。
牧师其实用这些人会很高兴，因为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很完美。
但是完美主义的人就很辛苦，
他旁边的人其实也很辛苦，
因为他很求完美。那有时候或者我碰到一些还没有信主人，他也是完美主义者，我就会跟他分享，我说其实你如果想要得到完美，不是靠你可以挣来的，在基督里天父赏赐给你一个在基督的这个完美的身份价值地位，这是你一辈子靠你努力都努力不来的，但是这是一个 free gift，上帝愿意乐意赐给你啊，在基督里愿意赐给你。所以我其实也是有一点点完美主义倾向，一点点不严重啊。那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感谢主，我所追求的这个完美在基督里我已经拥有了啊，所以我就不要再去很纠结那个我做不到的完美。所以在基督里 I rest myself， 我能够安息。
当然跟我生活这么多年，他那个完美主义也慢慢的就破裂了，
是受到太大的考验。
啊，接下来这个话很重要。既然我们不再哦，所以下一个，既然我们不再需要依靠别人，这个别人可能是你的丈夫、你的配偶，需要不再依靠他的肯定来证明你自己的价值，那你就有，即使被他批评的时候，你还有完全的自由和恩典去继续爱他、爱人如己。他怎么批评你？不受影响，你反过来还能够爱他，因为他的批评、他的炮弹，
因为你不用这个定义你自己。
对，
虽然你心里会不舒服、会难受，但是你会支取神的爱，可以继续去爱他。
所以早上那个姐妹也是一样的，丈夫说啥也不是，你还能继续爱他？为什么？因为他的批评，他肯定不肯定，他批评你不是证明你的价值，你的价值不是从他的话而来。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有更大的自由，也能够更多可以去安静的去思想啊，我有什么可以更好服侍对方的。
而实际上就是我讲的那个5%。
嗯，
当我们受批评的时候，平静的反思一下，有什么自己可以当做没有做到的？那个5%是怎么样可以改进，使你能够更好的去服侍别人？所以在批评当中，我们要抓住那个神要我们真正学习到的是，神说：“嘿，这个地方你可以 improve， 让你要更好的 serve， 因为我们活着就是 serve。” 我们活的是特权，就是服侍。那在我们服侍的过程当中，有可以做得更好的服侍到别人的，神要说我们要，神说你这方面要改进，那我们就接受这个，继续的 improve。
嗯，那当然也有一些时候是我要操练饶恕的，可能他讲的，比方说他这个丈夫，哎呀你一文不值，你在当下第一个时间可能就是要饶恕他，他不应该这样说我，然后再来你就是要披上基督的义，告诉自己，用真理告诉自己，我的身份价值地位不是他说的算，是在基督里我已经拥有的这一个美好的因信称义的价值地位。
阿们。
好，我们讲的这第一个就是要看服侍是特权，不是牺牲。第二个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太容易受伤害啊。要看自己是贵重的器皿，器皿装上帝的话，贵重的话语，上帝的话，以致你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不容易受伤。然后我们讲，在受伤害的时候，常常记得你的身份地位不是别人说的算，是在基督里，上帝已经赏赐给你那个因信称义的美好地位。
你要常常记得披上基督的义，以至于虽然有批评，虽然有这攻击，你不受伤害，因为基督的完美的义披盖着你啊，遮盖着你。
然后最第三点呢，我们要讲一下，就是所谓保守你的心，还有一点，这个是经验之谈了哈，这个是经验之谈。就是经常我们发现很多人喜欢扩大负面，容易上纲上线，
特别在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在失落的时候，期望落空的时候，特别容易扩大负面。
这个是经验之谈 啊，就是从我们的服侍辅导的服侍，我们个人的经验，我发现就是人在期望落空的时候呢那一种会产生很多消极的思想啊，
而且会扩大负面，
而且这些消极的思想都不是事实。
举我自己做例子吧，这个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大概服侍已经有一些年头了，那因为卡密很远，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蛮晚的啊，已经过了晚饭的时间，我一天在教会服侍很辛苦很累，回到家里以后呢，我就门一开，哇，家里客厅饭厅门那个灯都已经暗了，然后我就上了楼，我就
上。他期望我们呢，可能回到家我们会很热情。
这后面的啦。
哦。
然后我先到我那个女儿房间，我就敲她门，我打开，我女儿坐在那里做功课，她背对着我。我说：“爸爸回来了哦。”我女儿说：“哦，回来了。”头也不回。我就心里面觉得有点冷冷的，我就关我，我就打开我儿子，我说：“爸爸回来了。”我儿子也是一样背对着我，回来了。OK 啊。我就又凉了一下哈，然后我到他的主卧室呢，他在不想做什么
事，我也在忙其他事情，所以头也没回。
我说我回来了。
哦。
连续来这三下哈，我心里面就一下子都将那个期望是，其实这个时候就讲了，我原来期望是我工作一天回来，我爸爸回来了，对吧？丈夫回来，我应该得到很热烈的这种感觉啊，你回来了，大家吃。然后那个特别是那个姐妹会说，怎么样，吃饭了没有？我给你下碗面。连续剧都是这样演的啊，对不对？哪有说不要说是问面什么有手有碗面什么的，哈哈哈！我女儿啊，然后儿子嗯，到他嗯，所以我就一下降到谷底，我就开始扩大负面了。我说哎呀，我这样做牛做马辛苦，
为谁辛苦？
为谁辛苦为谁忙，对不对？你劳碌一天回到家一点温暖没有，这个家一点没有，很冰冷，你们都不看重我。我就跟他抱怨，我说这个家我那么辛苦，那没人看重我。
你们都不看重我哈，那就这样。我说没有啊，我们都很看重你啊，你是家里的头啊，我们怎么会不看重你？
讲那个没有用，不要整那些没用的。我现在那时候受东北人影响，都是整，整这些没有用的啦，是吧？这个虚的很。
所以我尝试跟他解释说没有，我们很看重你，他不接受的。
不要讲了，
他不接受，没办法，但是我有把这个话放在心上哈。是，那第二天呢，我其实在打电脑干嘛，正在忙哈，我就听到我们家的车库哒哒哒哒哒响，我知道他回来了哈。所以我就赶快从我的椅子上跳起来，跑到我儿子的房间，我说你爸回来了，然后再奔到我女儿房间，赶快起来，我们赶快出去列队欢迎他。
我哪知道整这一出了，我那一进门三个人站在一排，我那女儿还很小，欢迎欢迎，就是那个党国那一套，欢迎欢迎，还欢迎那个领导一样，我就觉得挺不是那个滋味的。我说你干什么，回去。我就把他全赶回去了，然后从此我们家又恢复平静了。我每次一打开门，又是空空荡荡的。
他 他讲这个例子就是他期望落空嘛，
期望落空，
他就会认为说哇，你们都不看重我们啊，其实我们都很看重他，只是期望落空，他就扩大负面。
Yeah.
啊，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也是很普遍的，很多时候你会觉得一下落入谷底低谷，因为你的有一个期望、一落空，你会扩大负面。
或者你期望你的丈夫礼拜天呢，在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啊，买一朵花，或者是送个礼啊，或请你餐馆，那等个半天啥都没有，
你
就说你
怎么暗示，怎么明示都没用，
那你就会下一个结论，他根本不在乎我的，
他心中没有我。
啊，他不接，根本都不在，连我们的结婚纪念他都不记得，可见他心中没有我。
对，
这个就是你下的一个不符合事实的扩大负
面
的结论。他可能 for some reason， 他可能不太注重这种送礼，或者因为忙忘记，他不代表他不爱你，不看重你。啊、所以我们就不要很容易在期望落空就啪上纲上线下一个不合事实的结论。
嗯，可以讲，
好，那我们再讲有一对夫妻啊，就说我们在做辅导经常会注意，就是说有时候发生这个事件本身不是问题，
注意啊，事件本身不是问题，
这个事件背后他是怎么看怎么想，
当事人面对这个事他怎么想的，那个东西是我们要关注的点。
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他回来有没有人欢迎他，这个事件本身其实是个很小的事情，
我也不是真的要那个欢迎场面，特别是那个装出来的
那他怎么看这件事情，他怎么看啊？我们好像都没有欢迎他，这个事他是认为等同于我没有价值，我没有被看中，
没有看中、
是他怎么看这个
思想，他关键的点在这里。
那我们再举一个其他的一对夫妇的例子，帮助你去看这个事情。
这对夫妇呢，平常教会服事很忙碌啊，而且好多年都没有机会放松一下，终于有个机会，攒够了钱，他们就要做一次海上的 cruise。这个海上 cruise 第一天晚上上船，然后呢过夜，第二天他们就来到一个岛上，然后呢就下岛去玩，这是整个 cruise 的 highlight 啊，亮点。然后晚上黄昏的时候再上船，然后就回来，就三天两夜哈。
那他们第二天早上在吃早饭有这样子一个对话，这个妻子跟丈夫一起吃饭、
就很高兴啊，吃完早上就要下岛去了，对不对？
那妻子就说：“哎，你去帮我倒一杯咖啡。”
这丈夫冷冷的：“你自己倒。”
你去帮我倒一杯咖啡嘛。
你自己倒、啊。
我要你帮我倒一杯咖啡。
哦，这个时候丈夫想说：“哇，你怎么？”
这么坚持，
这么坚持，还跟我玩这个、啊、他说你要跟我玩这个，我就跟你玩个更大的。他就站起来，就回他的，
说我不下岛了，
我不下岛了，你自己去。他就回他的仓房去了，就把这个妻子一下撂在那里了、为了一杯咖啡，失去了这个整个这个气氛全部都不对了。
本来是他们的 highlight， 而且攒了这么多钱就为了 cruise， 就是这个 highlight 就是要下岛去玩，结果为了倒不到咖啡是两个闹僵的，到最后就是说两个就不下岛了、
整个轮船除了工作人员其他都下岛了，就他们两个没下岛
其实这个是不是很小的事，倒咖啡不倒咖啡是不是很小很小的事，
事件本身不是什么重点，
那怎么会闹到这种这么大的一个啊，两个不愉快到这种，
当事人怎么看这个事件才是关键、所以我们就问这个姐妹，为什么那天你非要你丈夫给你倒一杯咖啡、
他说因为平常呢都是我在照顾我丈夫啊，他服事忙，很多工作服事很忙，我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这个人他其实真的丈夫照顾得非常好，我们在他家短暂的几天招待得特别好。
那他就想说常年以来都是我照顾你，那我们出来游玩，我只不过让你倒一次咖啡你都不肯，表示你怎么样、对，你不爱我，你不看重我，你不在乎我，所以为什么他坚持说你非得给我倒一杯咖啡？
他说我就让你倒个咖啡，表示让我慰劳一下啊。今天是我倒咖啡给你服侍你，他觉得很美，他 picture 很美啦。结果呢，现实很残酷啦，对吧？现实很骨感啊，这个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丈夫就那个拗就不给他倒，然后我就问那丈夫。
那这个就是很典型的这一种
扩大负面。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那个丈夫为什么会这样想、那其实这个妻子呢，她学习就是说，她的丈夫有没有给她倒这个咖啡，不能等同于她有没有价值。她的价值是在乎在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她的价值在乎她合神心意、所以约翰一书我们讲的说，只要我们是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管丈夫倒咖啡或不倒咖啡。他过去这么多年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是神所喜悦。
请问他做的
有永恒的价值？
他做的有没有讨神喜悦？有没有永恒的价值？神记不纪念他为他丈夫多年的摆上？ 已经纪念了，已经讨神喜悦了，他已经 reward， 他已经得到那个奖赏了。
这个是我们要经常保守自己的心的。你不要弄一个事件来说等同于你做了这个才等同于你爱我，这个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会给撒旦魔鬼留下很大空间来攻击你们的关系啊。这是从我们的一个经验之谈。
然后我们转头就问那个先生呢，你妻子让你倒杯咖啡，你为什么这么坚持不给她倒呢？这个丈夫是学理工的，他说那个不合理嘛，
不合逻辑，
不合 logic 嘛，他离咖啡那个这么近，我离咖啡这么远，我给他倒咖啡我还得绕过来一个桌子过来才给他倒咖啡，我还得绕回来自己回来，他自己站起来一倒就拿了嘛，他非要我倒，这不 logic，
不合逻辑。
我很多的弟兄都是看 logic 的，
所以他为什么两个没沟通嘛，他是说你倒，他说我你自己倒，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么，他也不讲啊，你那么近我那么远，
他当时不解释，
不解，所以两个人就这样闹矛盾啊。
所以为了这个 logic 就整个上岛都没有了、啊、上岛跟咖啡都没有了。
那后来我们就
就
上岛，
只有听得懂
才知道，国内知道
上岛
咖啡，上岛咖啡，
上岛咖啡，他连上岛咖啡都没有了。Anyway， 啊，所以这个丈夫在我们跟他两个帮忙他们这样对话以后，他第一次听到他妻子为什么叫他倒咖啡。
他说这个那我明白了，其实不在乎那个逻辑不逻辑，而是说在我妻子的想法里面，我为他倒一杯咖啡就是表达对他的爱。那如果早知道是这样子，我倒十杯都没问题，
倒一百杯都没问题。
因为我那时候只是想说，你不合逻辑，你那么近你就倒，你为什么非要找麻烦，一定要我帮你倒？他不知道，他其实在看说你愿不愿意服侍我。
爱常常是超乎逻辑的，
超乎个人狭隘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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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于你愿意 self giving， 愿意舍己去做。
好，所以这个呢，我相信在我们的这个关系里面，不管你是家庭关系、婚姻关系，或者跟其他人相处的关系里面，你不要在期望落空的时候去扩大负面，要保守你的心。
嗯，
好，那这个我们听到很多 story 的。那个
有一个农村的传道人，他就讲，哎呀，你这样讲，我想起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很苦嘛，那时候还要做些农活。他说呢，有一天呢，我就做农活，我就在农村挑那个大粪啊，有两粪桶在两边，我就挑粪桶，然后呢，走在那个田埂上，因为前一天晚上下雨，那个田埂就
很
滑，我太太跟在我后面，她说我挑大粪，一不小心我就摔了，连同我跟粪桶全部都倒在田里面。
妻子在后面看到，马上说：“哎呦，粪桶摔坏了没有？”
这个传道人摔在那里已经很痛了。回头一看看他太太，他心里马上蹭一个想法：我连粪桶都不如吗？
在我
妻子的心中，在他心目中，他不问我，哎，你摔坏了没有？他问粪桶摔坏了没有，对吧？我连粪桶都不如，在他心目中，他只关心粪桶摔坏，没不关心我摔坏了没有啊？他是扣他负面，他说那个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啊。
其实他妻子当然不会说他连粪桶都不如了。
我就问这个妻子，你为什么不问候你的先生，问粪桶呢？他说，哎，你是个人，他是个人，他自己会爬起来，粪桶不会爬起来哦。
他因为他们很穷嘛，你知道这个穷传道人，这个桶子对他们是一个有价值的
身材工具，
家当，对，有价值的家当，所以他很关心那个家当有没有弄坏，就这样。
就跟我们现代的人很多一样，那个妻子说：“哦、我出车祸了，车碰坏了没有？”不问人，问那个车碰坏了没有，是一样的道理。
那就是你要知道说，他当时关心那一点，不代表说他不关心你啊，不爱你。所以这个要常常去保守你的这个思想啊，不要扩大负面，不要上纲上线。
还有一个姐妹她说：“哎呀，你这样讲我就明白了。”她说：“我最受不了一件事，那时候我们家里养狗。”然后我的老公呢，每次回到家，叮当一响以后，他那个狗叫什么？
毛球。
毛，对，他的狗叫毛球。他说叮当一响，门一打开，我就很高兴我丈夫回来。我一迎上去，我的丈夫就说：“毛球，毛球，叫得那么亲密。”他说我心里蹭了一把火就出来了。
我连狗都不如。
那个想法就是，我连那狗都不如。我在门口欢迎他，他说毛球毛球，叫得那么甜那么亲密，他叫我的名字都没有这么亲密啊！我在他心目中连个狗都不如啊！ 我后来跟那姐妹开玩笑，我说你就改你名字，你也叫毛球队，对吧？他到了门口，他不是叫毛球，就说啊，我在这里。
这个 story 我们是听了很多哈，所以跟你分享，跟你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期望落空的时候不要上纲上线，
对，
不要上，千万不要上纲上线。
就像我们讲的这么精彩，看到有人睡觉，我们也是期望落空嘛。所以我一直在讲笑话，让你们不要睡着 ，OK。
好，最重要的就是说，其实只要你有一个看重服事的心，看重给予的心多过索取，我相信这些你就会很容易就过去了。
是、
啊、很容易就过去。好，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对主忠心就是果效，嗯，讨主喜悦就是得胜。
因为我们很容易看外在的果效，这是人之常情哈。当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新造人，我们要翻转我们整个的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世界只看结果，不看动机过程。
因为老板不管你动机怎么样，手段怎么样，你把成绩做出来，你把这个东西做出来，我就是要这个成品。
但是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的价值观跟世界不一样。第一个，你的动机是陶足喜悦，过程尽 try your best，
而且这个过程要守节心清。
那你对主忠心 faithful 去做上帝让你做事，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永恒有永恒果效的事情。
阿们。
所以对主忠心本身就是果效。
嗯。
那陶主喜悦就是得胜，不管结果如何，你陶主喜悦，你已经得胜了。
不管对方的回应怎么样，是不是你心中期待的，但你愿意陶主喜悦的本身已经得到神的赏赐，
嗯，
就是得胜。
那这个其实也是我对我自己经常的勉励，这句话也是经常我对自己的勉励哈。我以前很有趣的就是我比较容易负面想一些比较负面的哈，有时候那个事情还没发生我就想得很负面，那过去有好几次我们还没去出去服事，我就想哎呀这个服事也没什么果效，他们也不可能有什么改变，我就很多负面的东西就进来了。那有一天我就突然很警醒，我说哎，为什么我有这些负面的思想一进来我没有抵挡，我就照单全收。你忽略了你去服事是与神同工，圣灵有他自己的工作，你难道不相信圣灵会借着你们所传讲合神心意的去搅动人心吗？你不相信圣灵的工作吗？你为什么要认为不会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就很警醒的，那时候就抵挡，我说哦，这些话我不要接受，这不是从神而来的声音，我要抵挡它。从那时候抵挡了几次以后，我现在基本上这个声音就没有了。所以我也是从我个人的经历里看到，我们要常常很警醒去分辨进到我思想里面的这个是从神来合神心意的，还是另外的声音，不是从神来的，那不是从神来我要去抵挡，然后我就会勉励自己，那不管结果如何，结果是掌握在上帝的手里，我今天有没有忠心，我没有有没有尽心尽力，我没有尽我的责任，如果有神已经喜悦了，那本身就是果效。所以这个也是我经常对自己的勉励。
讲到忠心，我们这个国度的主人他有他的伟大的国度的使命和计划，他愿意更多的人进入他的国度，所以他要每一个他所救赎的神的儿女成为他国度的精兵，去扩展他 神的国度啊。所以每一个我们 self giving 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当关心啊神国度的扩展。
所以回到这个，就是你要抵挡负面的思想，不要一来你就全部接受，然后你就越陷越深出不来，你就很容易得抑郁。你知道有时候抑郁是你没有抵挡，跟这个也是有相关性的哈。然后我们的责任就是用真理来抵挡，你要告诉自己，我所做的不管当时有没有果效，只要逃出喜悦都是有意义的，都有永恒的价值啊。这是保守我们自己的心，
因为你所做的被这个永活的主所纪念。
然后最后一点我们要提到，当然我们讲的这些人际关系，我们愿意服侍，我们保守我们的心，然后最终是你要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我们说过我们的器皿，我们是义的器皿，你今天活着都不是为了自己活得舒服愉快，不是，你要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
神救赎我们是让一个一个效法他的人去舍己，去服侍这个 broken world， 这个被最摧残破碎的世界，神要挽回要更新，透过你和我，
我们是义的器皿，所以你要去参与关心服侍上帝的国度。
神看见这个地有很多的需要哈，我就想到这个李文斯敦，他们跟他的夫妻，他跟他的妻子两个人本来可以留在 Scotland 可以过很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离乡背井跑到非洲去服侍，他 他明白了神对非洲的心意，过了多少年，他在非洲以后，他再回来他的家乡，他就向他的家乡呼喊，他说无数的村落没有宣教士，没有福音，没有基督，没有救恩，没有生命，没有光，只有罪、死亡和黑暗。他说不但我要去非洲，我也呼召人去非洲。37年他没有违背神给他的意向、
后来他的妻子在协助、他这个难民收容所的工作的时候就、突然病逝了。那当然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李文斯敦 心里面那种伤痛。
他的同工说这个属灵的巨人被他妻子突然的过世整个打垮了，他整个人就好像失去了自己，迷迷茫茫的。事实也是如此、李文斯敦在他日记写到，他说当我的每次想到我的妻子那也活化在我的眼前，我就没有办法。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讲他的妻子，他说你的身影藏在我的心中，假如我能够，我愿很快的与你再相见。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这个时候就神你接我吧，我也不愿意活了哈。然而呢是主出人意外的一个同在，再一次把李文斯敦拖起来、所以他在日记里面他就这样写，他说我的耶稣，我的君王，我的生命， my all， 我的一切，我再度把自己全然奉献在你的手里、我不再看我现在所拥有的或者我将要做的事情是宝贵的， unless 除非他们是与你的国度有关、换句话说，从今往后直到我死，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拥有的每一个，我所看为所有的宝贵的都是为着你的国度。神就再一次的把它使用它扶持起来。
那我相信这个李文斯敦这个啊，就是非常的激励我们，我们成为一个刚强的人，成为一个 不轻易受伤害的人，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我们披戴基督，我们看服事是特权不是牺牲，以致我们可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被神使用，去把福音传到、更多需要福音的地方、世界上无数的村落没有宣教士，没有福音，没有基督，没有救恩，没有生命，没有光，只有罪、死亡和黑暗。我们要参与到上帝拯救世人的这个宣教的大使命里面。
但愿神呼召我们，你有一个一个的愿意效法耶稣基督 self giving 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们这位必要得胜再来的君王。请我们低头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我们虽然是在谈人际关系与成圣，但是我们也从这里面看见你宝贵的话语，不但装备了我们，扶持了我们，也朝着你的心意来迈进。主啊，这一切不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一个更舒适的生活，也不是让我们觉得心里更加的坚强，重要的是能够完全被你得着，为你所用。主啊，人生很快就过去，我们能在这短暂的时空里面能讨主的喜悦的机会有多少？我们还有多少的日子可以看它是特权来讨主的喜悦，有永恒的价值，向主忠心，勉励我弟兄姊妹，我们起来，起来，为着神的国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